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刚才何长老提到说，45年前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站在一起哈、啊。那不但是我跟何长老，跟张牧师也是如此。啊，我们都在一个时候里面，在那边受到主的造就。啊，神很信实，神很奇妙。啊，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的时候，即便你是有5饼2鱼，即便是有1饼半鱼，他都乐意使用。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那这个正道福音神学院呢，地处边疆，在加州洛杉矶那个地方，离我们波士顿相当的远，但实在是也是感谢神的恩典，这28年来，神使用这个神学院，造就600多位的这种的毕业生，那包括我们教会过去这个杭雅茹，这个师母也是我们的这个毕业生，好，那我们在各个地方，在世界的各地，包括在这种宣教的地区。在回这个穆斯林的地区里面，在那边来服侍上帝，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自我的期许。如果神恩待的话，我们主要是要培养这种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这些的传道人。那同时，我们有在一个家庭的事工，因为现今的世代非常的艰难今天早上这个题目呢这个要将心归家为家而战的话这也是一个很重的一个题目这是一个属于一个征战。好，那我们在目前有这样一个家庭的事工，是从这种的教育预防这个角度这样切进来如果神恩待的话，我们像2-3年后，我们可以成立这种婚姻跟家庭治疗这样一个被认证在一个硕士的学位所以从预防、从教育，然后到治疗，一起全力的这样的摆上。那我们今年的9月我们也在已经在申请当中，要成立这种跨文化宣教的科系也是我们在北美第一所华人神学院。那么全时间专门的来训练宣教士，我想在这个时候里面，神已经把这种宣教这个棒已经交给我们，那我们可以到西方的神学院受装备，我们更可以自己来培训我们自己的这些的这个我们的传道人做像宣教机构。那我们也看说，这种的宣教呢，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我们对我们自己正道，我们这样给我们自己定位，是一个 kingdom minded missional seminary， 一个有国度的胸怀，然后以宣教为使命的神学院。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我们的毕业生，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牧会，在宣教的工厂，在职场的话呢，我们都带着一个宣教的一个使命，这样来服侍神。那这一块的话是职场这一部分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受非常高等的教育但只有少数几位这样神呼召那这样出来全世界服侍上帝。但你在你岗位的里面，在各行各业里面，可能是生命科学，可能是自然科学，可能是社会科学，可能是文学、艺术、音乐的话，在那个领域里面的话，都可以服侍神。那我们神学院尽一份心力，那么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这些专业能够做好的结合。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教会有服侍，在家庭有侍奉，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有侍奉的话，那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是一个宣教士。你到任何地方去，你都是一个宣教士。好，这是我们神学院对我们自己本身一个自我的期许。好，那也鼓励弟兄姐妹们关心这一所神学院，我们相信神要用它在这个世代成为我们普世华人教会的祝福。那如果神使用我们华人教会的话，神就要使用华人教会成为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全世界的这个祝福我们等一下在门口有一些我们的这个一个 booth， 有一些我们的单张，一些介绍的东西你们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另外的话，在这个12:30我们在午餐的时间，在我们的地下室的那个青少年崇拜那个地方我们的同工我要介绍吴奇安主任，站起来一下他是我们的吴主任，是我们的拓展部主任他会在那边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神学院。所以12:30在这个青少年的崇拜那个地方，在地下室那边另外我介绍要有师母，要不要站起来一下我的师母好还有一个是我另外同工 Curtis 在哪里 Curtis OK 在这边我们一共来了4位先介绍一下好，那这个今天早上呢本来要用我的那个电脑，但是出不来，所以我现在站到旁边去看后面，这个太小了，我看前面这里能帮我转一下OK 好，我要到那边去那我再可以看前面的这个影片，再跟你分享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呢叫做将心归家，为家而战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不要怕他们，要记得主是伟大可畏的，要为你们的兄弟、儿女、妻子和你们的家征战。那个背景呢，是这些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些的仇敌的话，他们要攻击、要破坏，这样神的心意，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没办法建筑造起来。 当一个家城墙破裂的话，那个治疗不安全啊，那就意思说我们不要怕他们啊，他们四面八方都是仇敌，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主来征战。好，那我们的和本翻译叫为你们的家产征战，新译本那边说要为你们的家征战啊，要 fighting for your families。 好，好，我们再看这个，就一起来读来。你应当知道，末后的日子必有艰难的时期来到，因为时候快要到了，人必容不下纯正的道了，反而耳朵发痒，随着自己的私欲增添许多教师，而且转移不听真理，反倒趋向无稽之谈。啊，作为一个从事婚姻跟家庭事工的人，我有很深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末后日子真的是快到了。好，如果你看这整个社会这种潮流的话，原谅我这样说哈，那个算是大势已去。但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在我看是在这个黑暗当中一盏的明灯。啊，它不仅是一个灯塔，在我看的话，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是这个世代里面一艘救生船。我们还需要积极的、主动的出去，拯救许多在黑暗当中失落的人。但是我们周遭，我们所看见大众的媒体，我们看报纸、看新闻的话呢，哈，他们所传讲的啊，都是那些无稽之谈，都跟神的真道是相违背的。好，我要讲一些的事实哈。我今天晚上然后扫信息的话，可能跟一般的教会的崇拜信息不太一样，要用一个很敬虔的心来了解目前我们所处这个社会的现况，可能某些点都触到你这边去，你的思想、你的价值已经无形间已经受影响了。但是我们再一次回顾到神的心意是如何，那我们的心可以调整过来。我谈到这些性行为的问题，婚前的、同居的、网络媒体的、婚外的、同性的等等的现象，那我们看到说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经算是无孔不入，不知不觉间可能是我们自己本身，可能是我们的孩子们都受了影响。但是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被提醒，能够回转归向神的真道、神的真理，我们需要将心归家，要为家而战。好，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性行为这个部分。好，那这一本书呢，这个叫做 Mark Regnus 的话，是德州大学一个社会学教授，这个非常经典、非常精彩一个社会学的研究，有深度的、长期的追踪调查，有广泛的这种社会的调查一个结果。他告诉我们说的哈，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里面的话，他说从50年代以来的话，大部分的美国人他们在婚前都已经发生性关系了。好，那所以这是一个只是目前跟从前一个很大的差别。过去人的话，他们婚前发生性关系，他们通常就跟那个伴侣的话，他们就后来就结婚的。那目前的社会不一样，说目前婚前性行为的话，常在一连串的关系中轻率的发生，有很多种这样的性伴侣这样的现象产生出来。好，那大部分的人他们在做大学期间都已经有这样所谓性的经验。好，那么男性的传统就喜欢这个性的满足，那女性的话，他们的性跟尾声、跟爱、跟温暖是连在一起的。因此，当这个女性的话，她跟对方发生性关系的话，她就以为说双是紧紧相连在一起，好像一个有始无终的婚姻关系一样。好，那么当两个人之间一分开的话，那你们关系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好，然后她就没有安全感。好，那这样的话，那个尾声的程度就相对受了影响。原以为说跟对方发生关系很亲密的话可以紧紧相连结，而结果的话是适得其反。好，那么这是我们在这个台湾这个在今年去年11月的一个研究报告，在80%左右的话都认为说婚前的性关系无所谓，这是一个开放的那个程度。那么中国大陆的话，就是前年4月的一个报道，他说叫中国性革命年，态度大转变。好，那么在这个1989年的话，15%的人他们有过婚前性行为。那在2015年的话，71%的人，10分之7的话，他们承认自己婚前有这样一个性的行为。好，那么这个的话是在也是在去年的9月的一个报告。好，他说大学生的话，差不多有4分之4、5分之2已经发生过这样性的关系，而且很普遍的现象。好，那么这个呢是在这个是在2013年好的一个报道哈，就美国的著名的大学，原来我说包括我们这附近很多很出名的大学在里面来，他们有叫约会的文化的话，他说这个传统的约会被叫做 hooking up 这个概念来所取代，两厢情愿没有感情牵扯的性伴侣关系，这是目前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育受很好的教育， 送一些著名大学以后，他们所处那个环境大概都是如此。那如果他们还持守那种传统的合乎圣经的信仰的教导的话，他们被认为是异类，啊，是怪物，是很奇怪的，啊，这是我们所属那个环境。好，好，那这一本书叫《Hook》啊，《New Science on How Casual Sex is Affecting Our Children》。这是个书的两个作者呢，啊，是过去美国啊这个白宫哈，啊，这个防治艾滋病的医学的顾问，他们都是专家学者。他们写这个书呢，啊，是一般普罗大众看的，啊，不是给基督徒看的书籍。他说用不断的进步的变化脑神经科学研究来解释这种随意的婚前性行为对人的心理的健康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好，他说这我们一般的人的话呢，吃巧克力啊，亲吻同房喂奶生小时候的话，会女性会分泌这种大量的这种叫做缩宫素 oxytocin 啊，叫爱情荷尔蒙，成了爱的亲密那种感觉。好，那么当这个女性有多的性伴侣的话，她那一种的 oxytocin 的那种的亲密感的话就受伤害了，然后她的这种心理就受创伤，所以这种越多性伴侣的女性的话却越容易有忧郁症。那么相对的话男性呢，好，他是属于分泌这种叫垂体后叶素好 vasopressin 这个一个荷尔蒙，那么是这个荷尔蒙让他跟那种的性伴侣会有连结的感觉，但当这种伴侣越多的话，这种的荷尔蒙的那个功能就越弱。好，所以无论如何的话，不管对男性对女性的话，因着你多了性伴侣的话，那种连结感好就越来会越弱，那再包括说这种心理的伤害越来越强。好，那么这种的现象的话很明显的对长久的婚姻关系是不利的，但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的话呢，好，那最好的好对个人对婚姻对家庭对子女的话，最好的成长的环境还是那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情况底下啊，所培养的这样的孩子们。好，所以我们整个这个社会这个世代啊，是越来越不利啊，越来越对那些下一代的话是越来越辛苦越不容易，但是跟婚前这种的亲率的关系有不一定相连。哈，我们看同居的普遍啊，跟他对婚姻品的影响这样一个主题。好，那我这边你们看比较小一点，好，这是在去年我们美国的一个研究报告，统计报告的话，美国在去年呢有8000万的同居的人口，好，那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的哈，啊，从几百万，然后这好像是倍数的成长，好，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好。那么这边的话呢，好，但说这个真爱要等待，好 ，True Love Wait， 好，还是呢，好，买车先试车 ，Test Drive。好，那年轻他们认为说你买车需要先试车，所以你结婚要先试婚。好，那用这种的理论推广的话呢，哈，从逻辑上看的话，因为你经过了试婚你再结婚的话，你的婚姻应该是美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好，先说在这个2011年的话，全美国，好，那这个这些所谓这种算适婚年龄的人的话，啊，这个女性有1/4处于同居状态，有1/4已经跟别人这样同居过的了。好，好。那么所有第一次的婚姻当中，在美国的话有60%的人都已经过去都已经同居，刚说过他们用买车先试车这种心态这样来看待同居跟结婚。好，那么在以往的话，这种的同居是一种过渡阶段，好，通常不会超过2年，2年内要么他们就结婚要么他们就分开来了，很少很少同居超过5年的。但如今的话，同居是一种生活形态选择，好，那他们可以生孩子，好，都可以买房子，这就是不要那一张结婚的证书。好，好，底下说哈，这个目前更是明显的话，那一种的，我们做一个 M 字型的。好，那这种学历低的，好，然后这个收入低的，原生家庭破碎的话，这样的人更容易有那种倾向，好，选择就不结婚。好，无形间的话，像这种大学毕业相比较下，这种高学历程度的话，他们比较有可能会结婚，那婚都比较稳定。好，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以上的学生们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他们有离婚的现象，好，但是同居的情形就更加的严重。好，好，那这边说呢，好，如果是同居等于是试婚的话，那这边是同居以后的一些结果，我们看一下。好，他说在同居的人，他们在婚后他们对婚姻的满足度是显著的比婚前没有同居的人来得更加低，第一个。好，第二的话呢，他们同居的人在婚后的话会经历过更多的婚姻的问题，然后同居的人的话，他们婚后离婚的可能性比婚前没有同居要高出50%以上。我们再回来说，好，那个买车要先试车， 好，结婚要先事先同居的话，这个逻辑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经不起那种现实这样考验。好，好，那以前学者们在猜想哈啊，这种同居的结果不好，是不是跟这些同居者那种的人格特质有关系？那今天我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把握，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好，那通常同居的他们对婚姻没有把握，没有安全感，因为随时可能都会离婚。那既然会离婚的话，那就不用去签那个结婚的证书了。好，就是要住就住，要分就分了。啊，所以他们等于说这些同居的人，他们对婚姻欠缺卫生感。好，那么圣经上开宗明义讲到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要跟妻子联合，这跟妻子联合就紧紧的相依偎在一起，变成一个，一分就裂开来，就伤害到了。好，所以婚姻本身一定需要有这种的卫生，有 commitment。那同居缺少这种 commitment， 那这些同居的他们在婚前没有 commitment。好，那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怀孕的，好，可能是因为要搬迁。哦，可能是没有安全感。总之的话呢，后来比较多是女性期望对方可以结婚，那男生呢，好，结是结的，婚是结的，但是尾声的那种心态、那种程度没有因着结婚而增加。那如果婚姻当中你没有尾声感的话，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有千百个理由跟对方分开来。好，所以这种从同居到结婚以后的人的话，他们到了婚后以后。好，那这种离婚的可能性啊，反而会更高。好，这一题要说哈，在交往期间就同居的人，啊，他们这种之后他们的关系的美好的话，只有21%而已。好，那现在如果他们婚前没有同居的话，他们婚后关系好的话有51%。好，所以到同居不同居的那个结果是非常明显的。你要说呢，如果在婚前同居，他们常有冲突的话，也占一半左右；而那些没有同居的话，只有他16%。好，好。虽然说呢，已订婚的同居者，请你问的比较少一点点。好，他们既然已经订了婚的话，从某种心态上讲，他们是已经要结婚的人。那这时候的话呢，从这种社会学现在看的话，他们那时候同居影响不是很大。那我是做一个婚姻跟家庭辅导的人，好，即便是订了婚的话，都没有绝对把握。啊，我昨天跟一些弟兄们分享说，我碰过这样的案例。好，这两个年轻人的话，他们订了婚的时候，他们的订婚戒指，啊，是许多姐妹梦寐以求的 Tiffany 的戒指。那即便是 Tiffany 的戒指的话，还是后来还是分开来。啊，等于说你订了婚的话，原谅我说还是没有绝对保障。好，那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同居的话，又是那个伤害又产生出来，好，更加的麻烦。好，那我的心愿是你既然订了婚，就早早的去计划要结婚，不要拖太久。好，叫做夜长梦多。好，好，那这样的话，你结了婚以后的话，那我们就不用不急的哈。那你在订婚前的话，结婚前的话，还是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好，免得出现状况出来。好，好，那这个的话呢，提到说是这个婚前如果没有性行为，包括这种婚前同居的话，他说这个婚后的满意度高。你看哈，既然是这种主观的满意度，好，他们彼此的沟通的现象，他们婚后性生活的品质，啊，他们的这种婚姻的稳定性。每一样的话呢，好，你越早在交往的期间，好，你离开你的婚姻婚礼越早之前，你们就发生性关系的话，每一方面你都是比较低的。如果你等到结婚以后再来有这个在一起的话，好，你们的满意度、你们的这种的沟通的品质、你们性生活的品质、你们婚姻的稳定度，通通是高的。弟兄姐妹，圣经上的教导那种夫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个原则，在今天21世纪还是经得起考验的。好，你不要被那些电影、哈报章、杂志的报道，以为说无所谓，没有什么差别，有很显著的差别。好，只是我们的新闻在媒体的报道的话，不报这种事情。好，他们喜欢报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好，我底下讲这话有点敏感度，你们仔细听。我不知道你们对 Trump 满意不满意，不晓得。那他对这种大众媒体的一些偏颇。好，我现在不是讲他对他偏颇，啊，至少大众媒体对我们这种的这些的这种婚姻家庭观念的话，他们是有偏颇的，他们的报道、他们选择立场是有偏颇的。好，但是这些是一些很客观的，哈，这些社会科学调查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好，我们所相信的那种合乎圣经的真理的那种价值的话，在今天对你的婚姻、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子女、对国家、对社会、对教会都还是好的。好。 好，这边主耶稣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而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好，会那种永久性，然后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你可以讲是身心灵的合一，但本质上他所讲的呢，好，是我们夫妻身体的合一。那个根据临前六章的十九节，好，岂不是跟娼妓联合就跟他们一体吗？从这个话的话，我们就基本的意思身体的合一。好，好，这边的话说，人人都应当尊重婚姻，好，婚床就是夫妻性关系，也不要玷污，因为神一定要审判淫乱合奸的人。好，圣经上讲要审判，就一定会审判。好，天地都要汇聚，但神的话语一点一话，啊，通通不会汇聚。好，那我们大概说，圣经上通常是比较保守的，啊，禁止的这种婚前的婚外的性关系，它是禁止的。好，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当中对那种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有非常积极、非常美好的一面，是我们平常很少听到讲到的。但在这个世代，我们需要讲这个事情。好，好。啊，如果你看这个旧约的雅各的话，啊，如果你是一个很久的基督徒，啊，通常我们所受的教导是读雅各的话，都是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感谢主，因为圣经就这样描述，啊，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在旧约里面的话，上帝，啊，他是新郎，啊，然后这个以色列百姓他的这个心腹新娘，啊，那样的比喻没有问题。但是那个雅各的一个字面的解释里面呢，谈到这种两个男女婚前的交往，到定情，到结婚，到婚后起冲突，中间有非常宝贵的原则。好，在80年代的时候，那我在使者里面服侍的话，那写了几篇啊雅各的这种信息的话，有人就写信到使者说，不要登这个文章，叫大逆不道。好，不登大雅之堂。那个时代里面来，那我今天有点担心，今天我在讲雅各的话。引起说林牧师这什么时代讲雅各太落伍了，以前说太前卫，现在说太落伍，然后雅各就被跳掉了。但今天神的教会神的家需要听到雅各的信息。好，好，这条说这个现在婚姻当中是美好的，雅各的5章1节的话提到说，好，你们在婚姻当中你要请吃请喝，多多的喝。好，然后要用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来描写夫妻之间的关系。好，那底下再来的话，雅各里面的话呢，好，有很多这种性的这种的冲动，这种本能跟这种克制，好，所以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好，好，然后这种的克制呢，不但是姐妹本身需要克制，我们的家里面的弟兄、父母亲们，我们的教会的长者们，你要帮助，要来守望你的这些姐妹们。那不但是如此，我们更需要教导我们的弟兄，要像一个好牧人一样，好，好牧人是引导。保护羊群，甚至肯为羊群舍命的。好，好，这是雅各的5章1节。好，如果你看到上下文的话，好，这段经文雅各的4章1节到5章1节的话，有一个词是空前，是绝后，就是新娘、新妇这个名词。所以雅各的第四章的话，在讲到新婚那一天的发生的事情。那他说：“哈，我的朋友们，就是你们这些新婚的夫妻，你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啊，希米叫做不醉无归，与正中翻译成叫做沉醉于爱情当中哦。好，那你看那个英文翻译的话呢，叫 Eat or French and drink your fill or lovers。啊，比如说哈，这个 drink and be drunken with love making， 啊，是很明显指的夫妻的性关系来讲的。在婚姻当中，祝福你们尽情的可以享受。好，神的心意里面是在伊甸园当中。好，二人成为一体的话，是神的创造，神的心意是美好的事情。只是你离开了婚姻，在婚前婚外的话，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出来。好，好，这边的话，在这个第4章里面的话，那个新郎在那边来夸奖这个新娘说：“我的妹子，我的新娘是上所的原主，是禁闭的水井，是封闭的泉源。”好，在新婚之夜，这个新郎在夸奖新娘婚前的贞洁，有挣扎。有焦虑，但有克制，有克制。好，好，底下这边说哈，当我们这样讲的话，可能在我们中间有少数弟兄姐妹，你说林牧师too late太迟了，啊，已经发生了，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感谢主，在主里面的话，有一个 term 叫做 virginity and chastity。好，这种处男处女就是一次而已， 但是当你如果认罪悔改的话，你可以 chastity， 那么贞洁可以重新再有的。好，我们旧事已过，可以变成新的。好，神是信实，是慈爱的，好，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行，我们一切不义。好，那这边的话呢，是在雅各的八章里面的话，是这这个新娘的兄长在回顾，重演是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小妹，她还没有乳房的时候，来提醒日子，我们当官要怎么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你要用香炉来维护她。我们这个姐妹还不到成熟的时候，哦，那已经有人在这边来找她，有一些的试探的话，怎么办呢？她有两个选择：门跟墙。啊，如果是墙的话，他好像是保持距离一侧安全的话，我们给他建银塔更显得尊贵。那么这个妹妹是门的话，开开关关任人进出的话，我们有责任啊，用当时最好的木头啊，建造圣殿的木头来维护他、保护他。好，那当这个兄长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的话，啊，这个姐妹说什么呢？我是墙。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长，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姐妹。但姐妹本身你有责任，你去负这样的责任来，好，要好好的为你自己画下一个好的一个界限。好，好，好，那弟兄们的话，好啊，通常我们有这样的父母亲的话，还好我们家是儿子，有没有这话？好，生女儿比较危险，好，要一定要要求他晚上现在回来报道。好，他可能人离开家外面读书的话，要经常跟你 texting。啊，要给你打电话，跟你要微信，因为你怕出问题。儿子没有关系。好，那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好，旧约里面的话，今天提到这个，比如说提到那个弟兄的话呢，哈，啊，我就用这个比喻，哈，啊，这个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或者为人舍命的话，好，那这个一个男人，你可以是一个雇工，是一个强盗，你可以是一个好牧者。好，那如果是强盗的话，就是伤害、蹂躏、烧杀。好，然后这个苛待，好，这个女孩子，然后扬长而去，好，不堪回首。那故宫的话呢，是两厢情愿，刚讲那种叫 hooking up， 那个 culture， 好，这种性归性，爱归爱，没有关系的。但如果你是一个好牧人的话，你就要毫无畏扬舍命，你要保护，好，你要刻意的主动保持那个距离。在雅各里面的话，那个良人，好，是有极高级同理心。好，加偶说我是很平凡的，我是沙伦玫瑰花，是谷中百合花，是很平凡的。好，然后这两人说呢，你是百合花，没有错，听到的，就是百合花在经济的里面。好，这里有那个极高同理心的这样一个这个两人的话，那当这个加偶有那种冲动、有那种欲望的时候的话，他突然间就没有听到了。加偶说呢，好，希望你能够赶快回来。好，如羚羊或小鹿，在那个好像在那个比特山上。好，那个比特就牺牲的意思里面来，啊，这是一个良这个家，我希望跟良人能够共度良宵一个期待。突然间的话，良人完全没有声音的，突然间好像眼睛瞎、耳朵聋一样。但到了新婚之夜，他说我要往莫要山荷鲁香冈去，直到天起凉风、日影会去的时候回来。什么意思呢？当年你讲那个话我听见了，但那个时机不对，我不反应。那今天我们结了婚的话，我就回应你了。那你说你是一个比特山，是一个七虚山，是一个方虎的山，但在我心目中呢，你是莫要山，是五香冈。那个当年说你是百合花的经济里面，那有高同理心的那个良人的话，又再回来了。啊，我们做父母亲的人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啊，要善待别人的女儿，啊，千万不要说儿子没有关系。好，那弟兄们，我们自己为主好好的尊重我们自己。好，如果你顶得住那种的试探的话，好，你要真正那种男子汉、大丈夫。好，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网络的色情美景这个问题。好，这边说这个网络的色情，他说的 elephant in the room。好，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pel， 我们这有一只很大的象。好，网络色情，那在房子里面的话，大家都看得见，没有人做任何的事情。那这可能是今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好，所面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好，那么这个的话呢，哈，是这个前年啊，2010年十月份的一个报道。好，他大概就说，在目前在那个美国的话，它有4000万，好 ，40 million 这样的网站是属于色情网站。好， 男人的话20%一面上班一面还是看那些的网站等等等等，那这个统计数目是好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是越来越多。好，那你就好好去分辨哪些是比较可靠的那种网站。好，好，那这个的话呢，好啊，提到这个，这几年前的话，2013年的话，全世界好420万个网站，好，那这个每一年的总收入的话是49亿美元。好，你看一个哈，先说这个啊，这些色情网站的话，好，比起那个 Netflix、Amazon、Twitter 合起来的话，都没有那个色情网站来那么多，好，那么多哈。那这个的话呢，哈，是才在去年的一月的时候，好，这个数目是在没有办法想象，啊，说有一个网站而已，好，他说这个啊，世界各地的观众花了多少44亿的时间看那个网站，一年当中，好，然后看怎么样，看881次影片，啊，全年花了制作212亿，好，那个色情是无孔不入。然后那个那些国家里面，它绝大多数都在徽州那个地方。好，那透过什么？透过手机在看全世界。好，那都沦陷了。好，都沦陷了。好，好，那这个研究的话，这的 Weatherspoon 哈，因此这个是一个很好一个研究机构，在我目前所看到一个他们一个最有权威的研究这种色情网络啊的影响的一个机构里面来。他们出一本叫做 The Social Cost of Pornography, A Statement of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 我说这是近来相关研究的最有权威性的一个研究，看一下哈。他说色情的资讯是不是来，好，他说无孔不入，好，到处都有，好，好，然后呢那些影片那些图片的话，那种暴力的倾向的话是越来越加的严重。他说怎样 Becoming more violent by the minute，这一分钟比上一分钟更加的暴力，严重到这里面来。好，然后呢，再说这个长久看这影片的话，他们的这种脑部好的那种的一些内分泌那种多巴胺、缩光素、垂体后叶素那种兴奋那种感觉的话，好，所使人持续的这种的亢奋状态里面来，就像吸毒一样，好，越吸需要越强，他才能够满足。好，这是一个现象的传出来的，然后它根本我们的那个脑部结构都受影响。这是青少年人，他们如果这种上瘾的话，像这种毒品啊，这种适应的话，他的脑部的结构都长远的受影响、受伤害，这么严重啊。他说，假想网络摄影是一个药品的话，这个药品呢有无数人定期的使用，啊，不需要医生处方，不需要药丸一样吞它，啊，不用像香烟这样抽它，不用像喝麻醉一样这样来注射，不用像骨科碱一样的啊这样用鼻子来吸取。那对脑部神经的影响的话，像这化学药品那种的那种唤起哈，那种这种满足啊，那种用最难抗拒种的一个单路 addiction。 好，好，他说这个经常不色情这样的话，说哈，他的性价值跟性这个显著的偏差，好，年纪很轻就有性的经验，然后呢就是 blame victim， 好，都是对方的问题，对方的错，好，对方的受伤害，好，他自己本身没有问题，强迫者没什么问题。然后他们说这种强者他们可能性比少看的人的话多6倍之多。我们做研究调查的话呢，多个5%-10%都是很显著的，多了600%的话，那你没有什么好说，绝对是他影响在这边来。好，看多色影片的话，不把人当人看待，把人物化了，不再具有神的形象跟高贵的价值，也是一种满足心欲的这种物体。好，他说他们这样的人的话就不被配偶所吸引，好，他们对配偶的情感的程度就相对这样减低下来，啊，那他们这种分居离婚的可能性啊就会更高，啊，这种婚前婚的关系程度啊会越多，啊，所以这种比如说研究还有使用网络资讯里面的话，好，看网络色情有外遇的话是不看的人的3倍之多，哈，这样的人不要有孩子，特别不要有女孩子，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已经把那些东西物化掉了，啊。好，那这个的话呢，哈，是应该是这个Time 杂志在1-2年前的一个报道。好，那以前男人的话，你那个性的满足的话，合理的话是要透过婚姻付大代价的。那么今天的话，有一个趋势的话，好，因着这种色情的泛滥的话，很多年轻的男性，他这种性的需要宣泄，就看网络，将来自我宣泄掉的。好，那就是去年3月1年前的话报道，哈，这种色情啊网络的话，对男人起来威胁，好。现在人有晚婚的现象，
好，那一些男性很晚婚的话，他们有可能是受色情的捆绑，好，那有可能单身，有很多的原因，所以你不要马上就下定论下去。好，但是已经到了明显的现象的话，这些学们注意到说，很多的男人因为这种缘故的话，他们选择不结婚。好，已经明显的影响这整个社会这样的组织跟结构里面来。好，那么这是在大概一两年前，哈，对不起，这个2004年，已经很多年了哈，是宾州大学一个教授在这个我们的国会听众他讲这个话，他说色情是当今对心理健康最大的威胁，网络色情像毒品一样，24小时到你们家里面去，他说哪一种的药品像这样强烈，啊，单单扭曲男人家妻子这种的一个认知，摧一个家庭。好，哪一种药品这么样的致命，是整个世代的人没有立即形成持久的婚姻关系？哪一种药品广泛使用？啊，那个时候10年前，啊，一年就有970亿的收入。好，底下的话呢，就常说很狡猾，啊，然后受保障，啊，是言论自由，啊 ，First Amendment 这样保障。好，那不但是这样一个影响，人口的贩卖、当今奴隶问题，都跟网络色情有很密切的关系。好，好，那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无伤大雅，弟兄姐妹，好，你可能会有好奇心，你可能有点受这种捆绑，但是想要说这个东西跟罪恶，好，跟邪灵有很密切的关系。好，有篇文章说这种网络事情翻译叫做 demonic， 是属鬼魔的。好，那这个属鬼魔就跟 NIV 那个不义那个邪恶啊是很相近的，要用这种心态来面对当今我们所处这个环境，就在无形间我们都受它影响。好，求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纠正我们。好，好，他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好，所以不要不直接或间接做伤害神的心，好，极端来贬义人性，贬义女性，好，并残害无数儿童的事情。那当你如果感动，如果你认可，你接受，你选择看这个影片的话，你的无形间在做这些事情，好，极度伤神的心意。好，这个出路，好，我想我们从信仰的角度重新再看啊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影响。那其实这个婚前的性行为啊，这种同居跟网络，它其实之间是有相关联的。好，好，起来真过去了哈。好，那我们说我们诚实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人就是人，啊，这个试探都难免的。好，那不管是弟兄师姐妹，年纪轻年纪大，啊，连我们牧者都有可能受这种的试探。好，所以我们需要彼此能够守望。好，如果可能，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里面，然后互相这样可以守望，那这需要有点信任在里面来。好，那如果万一你发现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啊，在有这样一个倾向的话，啊，你不要马上就羞辱他，不要骂他，不要到处宣布。我想那种的接纳、同情、怜悯、鼓励、好帮助，还是很要紧的。好，好，那这一本书呢，哈，是少数的啊华人出版的书籍，基督徒写的，啊，那也被整个这个台湾的那个社会，大陆也是一样，好这样做所接纳。啊，那这叫做《上瘾的真相》，这是第二版的，已经第二版。啊，陈希慧的那个刘明和牧师还写一个大的文章，好来推荐他。哦，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心、有关心、负担的话，我们都可以看这个书。好，那对这种上瘾的话，包括说这种毒瘾、酒瘾，好，那网络瘾、性瘾的话，都在里面来。好，那这是一条出路，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好，这些是一些的网站，好，有一些是属于那种一般的一些的介绍。好，这种这个彼此守望这种，好，就像这种好。那这个的话呢，哈，啊，包括说叫做这个，啊，看在哪里哈。好，这个叫做这个啊，K9 啊 Browser 啊，是一个有人在用。好，一个叫 Cavern Eye 啊，这些的网站的话都是基督徒的比较多用 Cavern Eye， 那会用贵一点点。那这个 K9 这个 Browser 的话就比较便宜一些。好，那有些的软体工具啊可以这样帮助我们。好，好，我们先看一下婚外情坏的哈。这么多年来的话，那个统计的数目是大概男性都偏向差不多40%左右，那女性越来越高。目前大概20%左右，好，然后那个女性大幅的在增加，啊，男性的话就趋缓，啊，有趋缓这种现象。那那个结果一样，虽然很普遍的话，那种对个人的身心的创伤、家庭破碎还是很真实的影响。好，那这个你们还记得吗？才2年前而已， 好，2015年的时候 ，H Madison 的话，他做这种很公开的广告，叫“人生苦短，何不外遇 ”，“Life is short”， 啊 ，“Have an affair”， 好，就是等于是把它都合理化了。好，然后这个在整美国的话，那些他的那个资讯被曝的话呢，哈，啊，我们的这个五角大厦，好，那通通被沦陷，很多地方还有人为这个缘故这样自杀都有。好，那他的网站里面的资讯有3700万在世界的各地，好，一样就是叫见怪不怪，但是那个伤害还是很真实。好，声音上的教导没有改变的，好，不可以淫乱，不可奸淫。好，那么声音里面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婚姻的那种尾声度，好，我们就是只陷在夫妻里面来，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尾声。好，我们婚姻是永久性的，有强烈的尾声，爱情像纸一样坚强，记恨像烟一样残忍。属花电光，火焰电光，坚强的火焰，以竭尽所能去呵护、巩固婚姻关系，包括性的关系。好，然后就是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很坚韧。好，所以如果你的配偶有软弱、有失败的话，好，不要马上就宣告放弃。好，我们坚持，好，给对方、给自己、给上帝一个机会，或者我们可以悔改，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可以破镜，好，可以重圆。以下的话跟你说，无价的尾声。若有人拿家中所有财宝要换爱情，全被藐视。好，不因为你钱很多，你就什么都可以做。好，婚姻里面还是排他的，完全排斥外面的。好，好，我们看一下同性婚姻。好，先提到说这个，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后啊同性婚姻的一个时代了。好，好，那底下这个报告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好，好像目前在我们基础当中对这种同性婚姻认同的部分的话，你有信跟没有信不一样。好，你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就更开放。好，然后你信仰的话，你如果比较保守的跟比较自由的话也不太一样。好，越是 liberal 的话，他就越能够接受这种的啊同性的婚姻。而我们在福音派基督徒当中的话，年纪越轻的就越能够接受。弟兄姐妹，对同性婚姻的价值观是因着我们的年纪的影响，还是什么样的价值？还是属于神的话语那样不变的价值呢？好，那么这五个经文，他们号称呢，哈，五大关键经文。好，你我对圣经当中对这种同性行为的立场的话，好，是跟这五个经文的解释有密切的关系。好，那你自己花时间好好去思考，好，不用人云亦云。那哪一天如果你可以告诉我说，林牧师，哈，你对圣经的解释错了，应该怎么样解释？如果你可以说服我，按照很合理的解经原则的话，我愿意改变我的立场。好，我过去的价值不重要，重要是神的话语。好，能够按照真道真义分解神的道，这个最要紧，最要紧。好，好，那他们这些支持啊同性恋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经文。好，但是在目前的话，还是非常的偏颇。好，好。所以说这个天地都要汇聚，但神的话语呢，好，一点都不会汇聚，通通要成全。好，所以我们到最后的话还是一个解禁的问题来要影响我们。好，好，那听到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来圣约说，无论什么样的缘故，人休息都合法吗？耶稣来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讲到婚姻就是造男造女，就是二人男女，所以那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好，那个原则好是起初神设立婚姻这个制度的一个定规。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法律可以给婚姻不同的定义，但此婚姻非彼婚姻。好，那我们所持守的在神的心目当中的话，还是属于这一波里面来。起初好是造男造女一夫一妻。好，那么这两本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第一本呢，哈，叫做 Dion 的 Kevin 的话，说是 What Does the Bible Really Teach About Sexuality 的话，这个比较通俗，哈，就比较容易读的一本书，我们大家都可以看的。以下那一本的话呢，哈，啊 ，The Bible in Sexual Practice 的话，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书，严谨的书，算一个比较经典的书。好，那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心，啊，你可以进一步去探讨。但是，一记得说是圣经的解释，啊，是我们最后一个权威，好。那这个 Ron Sider 这个教授的话，好，他就提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对这种同性的行为、同性恋者一个反思的态度，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他说呢，第一个是我们坚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好，那一心一意的圣经教导，这个不要改变，不需要改变。 但是我们要关爱跟倾听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啊，同性恋倾向有很多的原因，啊，目前的话我们讲不清楚，各种可能性都会有，有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有很多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啊，有的是家庭，有的是他们学校那种工作的很多的经验。但有那种倾向的话，我们愿意选择这边说那种关爱跟那种倾听。第三的话呢，啊，说哈，我们叫要严拒用言语或肢体的暴力来对待同性恋者。好，啊，他们是失败，他们有软弱，但是我们不用这种的暴力、这种的言语、这种伤害他们。我们要禁止我们自己本身来。然后他说，完全接纳守独身的同性恋倾向的人。他有这种同性的倾向，但他坚持守这个独身的话，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家人的话，要完全的能够接纳。好，同性的倾向跟同性行为啊，是两码子的事情。那这个原则，那我们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好，你可能认同，可能不认同，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以及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当中可以落实下来。很快的，现在这种离婚、单亲、再婚这种现象呢，这种现象很多很多，啊，已经都叫见怪不怪的，啊，那重点的话是这几十年来，啊，让这些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养育孩童最好的环境，还是由亲生的父母亲亲自的抚养，然后那个家人充足少。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爱你孩子的话，要爱你孩子的爸，要爱你孩子的妈。啊，你们逼夫妻彼此的相爱，一起养你的孩子的话，是你可以给你孩子最好的一个礼物。好，那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原因，一样我们可能已经离过婚了，我们现在可能是单亲家庭，我们是重婚的家庭，啊，比较复杂不容易。啊，那事情已经过了，那神有恩典在我们中间，啊，相信神的恩典给我们用，我们还是好好持守我们目前这样的光景。好，能够手术，能够安产。好，我要做一个结束。好，在这个世代里面，弟兄姐妹，好，我们所处在那种的大环境当中，对我们这种传统的圣经上有关于婚姻、关于家庭的教导，好，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很不利的。好，那你不要见怪不怪。好，你还是要用神的话语，好，做你脚前的灯，做路上的光，然后你有勇气好好的持守。但是我们有把握说目前这些各样的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的话都在印证，啊，神的话还是最精彩。好，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心，有盼望，有把握，我们自己持守，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然后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时代的话，我说不仅是一盏好那种又不再是一个灯台，还是一个积极的有动力的一个救生船。好，在我们周遭有许许多多啊，在那种软弱当中痛当中的这些家庭、这样的婚姻、这样的人，我们要进一步去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回归神的真道，回归神的话语里面来。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这个天地都要会去，但你的话语一点一话也不会去。走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当中，我们所听到很多的信息的时候，好像这要水要淹没我们一样的时候，都是叫我们引导我们啊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啊，透过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所看到一些研究的报告，让我们再一次对我们的信仰里面所教导的这样两性的关系、婚姻家庭关系、性的关系有一个清楚的把握跟确据。所以说你既然话这样教导我们，你也帮助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守望，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扶持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要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这样来行。主要在这个末世里面，我们能够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主要保守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也是我们目前我们的光景、我们的需要，主要你加添心力，主要如果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软弱、有失败的，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要你赦免我们心中一切的不义，主要如果我们软弱的，你加添力量给我们，主要如果我们有心意要来做调整、做改变的，主要你也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主要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的一个你的器皿，主要能够成全光我们的事情。同心仰望祷告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我们很感谢林院长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哈，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何等的严峻。刚刚他。